我们又进到荣耀的一周，主啊，我们进到了利未记，我们要献上感谢，主你帮助我们，求主耶稣像开启当年的门徒的心窍，今天来开启我们的心窍，使我们都能够用心灵诚实来领受你的道，也求你圣灵继续来运行，使我们听得讲的同盟益处，祷告交托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天早上呢，我们要看到利未记利未记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本书，如果你读了利未记，你再来读新约的希伯来就知道了哈，在讲什么如果没有看不懂的话，就要从这边着手。那其实神是一个非常喜欢跟人家在一起的上帝，我们要清清楚楚。那利未记的作者是谁呢？利未记的作者是老摩西，摩西五经里面的第三卷书就是利未记。那利未记的主要的这个主题什么？就是神要跟人交通，神要跟人有这个交通的生活，神喜欢跟人家说话，喜欢跟人家邻交，喜欢有交通的生活，这是主要的主题。那有人这个算过哈这个在这一卷书里面呢，神对摩西讲话总共有36次这么多，总共有36次这么多。神对摩西说，神小谕摩西说有36次。那再来有人在算说，在整卷书里当中这句话常常说出来，就是我是耶和华，我是耶和华，或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总共有这个21次，总共有21次讲我是谁，我是耶和华，我是你的神，总共有21次。那讲到这个这个罪的污秽，罪的污秽总共有194次，总共有194次，在这卷书里面，罪的污秽有194次，非常高。再来呢，讲到圣洁 ，holy， 圣洁，圣洁这个字呢，131次，圣洁，圣洁，总共131次。好，最后一个次数呢更多了，哇，洁净 ，pure， 洁净，哦，圣不圣洁嘛，要洁净，总共有200多次，200多次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利未记就在讲说，神很喜欢跟人家交通，跟人家讲话，但是神呢是一个圣洁的神，神是非常公义的神，神是光明的神，神住在光当中，是人不能靠近的地方，但是神又乐意亲近人，那怎么办呢？那神就要用他的方法告诉大家要怎么跟他亲近。那另外一个角度是，人又是这么污秽，这么软弱，这么多的黑暗的一面，更重要的是被罪恶捆绑着。圣经甚至教导我们在新约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所以世人都被框在一个叫做罪人的行列当中。因为说世人都犯了罪，除非你不是人嘛，但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神的荣耀，从亚当开始一直到我们当中，我们知道亚当犯罪，我们就代代相传的原罪在我们当中。所以你看到孩子一出生呢，他就很自私，他不管爸爸妈妈累不累，他几个小时他就哭，我饿了，我饿了，你一定要把我弄好我才会睡，是这样子的。你不会教孩子说谎，他从小就会，不要抢玩具，不要自私，他总是会。为什么？那个叫原罪，原罪就是好像根啊，在当中啊，我们没办法胜过的。慢慢大之后，我们就越来越多的罪性就发展出来了，叫罪的果子很多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常常讲到那个果子呢，吃了就很难过，吃了就痛苦。因为我们知道不能看去看，不能摸还是去摸，不能去行还是去行，不能去走还是去走。人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这个起死的身体啊？这是我们当人的无奈，不是吗？你看到世界上的各样的新闻，其实根本的就是人在犯罪了，就是如此。你看社会新闻，不管是谁，有读书没有读书，都一样，都在罪恶的权势底下。所以这卷书呢，叫做利未记。利未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联合的意思，联合 join union 要联合的意思，要跟神联合在一起，我们的罪就能够得到洁净，跟神联合在一起，我们就能够胜过罪。所以利未记讲到联合，跟神要连结在一起，紧紧的联合在一起，我们就能够得胜了。没有这个联合呢，我们不可能的，我们真是苦啊，没有人可以救我们取死的身体，我们不能做得到的。因为身体当中有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，胜不了嘛，这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。每个人都是。那这个坏消息一个就是，罪恶呢继续下去的话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圣经告诉我们的。所以人人都有一死啊，逃不了的，谁都有死亡，因为罪就带来死亡啊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 但死是罪的什么一个果子吗？不是，死亡之后会见到什么永远的审判。圣经告诉我说，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神的荣耀，而且人人都有一死了，死后且有审判。审判就是我们犯了罪，一辈子犯了罪之后，有一天要站在审判的法官面前，那个就是公义的神。有一天我们所做的、所说的、所想的，在世上所有一切呢，好像放电影给你看，你无话不说，不能任何逃避的，因为全部放给你看嘛，一辈子都放给你看。你说我藏的要藏不了，就像我们的飞机黑盒子一样，掉了之后找出来，录音都在里面。现在的技术，你看我们都可以录影，不是吗？开个车全部录起来，不是吗？神不会有这样的工作吗？可以的，他从你一开始小到老了，或是一辈子的日子，他全部录出来。所以放出来的时候，大家无话可没有说了，没话可说了，因为全部都放给你看嘛。所以我们必须要站在审判台前，因为神是公义的神，不要忘记神也是慈爱的神，这都是对的。但是神呢，有一天也会做什么公义的审判。今天慈爱在我们当中，就是为我们一件事情，怜悯我们，带我们悔改，来到施恩宝座面前，求主宝血来遮盖洁净我们，使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有一天站在审判台前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过关，阿们，不会被审判，当然也不会掉到所谓的地狱流亡虎里面去，永远的被折磨。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。那神喜欢跟人在一起，他怎么样跟人家交通呢？怎么跟人联合呢？你看到利未记里面，后来这慢慢出来发五个就很简单的事情发生，就是要建立祭坛，一定要建立祭坛。神跟人在一起呢，神喜欢跟人家说话，要透过什么呢？透过祭坛。这祭坛呢，这边呢里面有讲个五个祭在当中，我们要今天要读的是燔祭，对不对？献燔祭。再来呢还有什么祭呢？很重要的叫素祭，然后呢有平安祭，然后呢有赎罪祭，然后呢有赎欠祭。五种祭呢就告诉大家，这个祭呢引导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跟他 union， 跟联合在一起。透过祭呢，我们跟神呢能够和平呢，透过祭呢，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得到洁净，得到罪得赦免。这个是很重要的利未记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。所以我们怎么样跟神交通呢？好，把它写下来哈。今天的主题叫奉献自己归主为圣，要奉献自己然后归主为圣，奉献自己归主为圣。感谢主，我们要跟神相遇，神也乐意跟我们亲近。当我们要知道怎么样跟他亲近的时候，你看到这边讲到祭坛，然后呢有祭物，然后有祭司。祭坛、祭物、祭司，那我们怎么做呢？我们来看看，其实就讲到很重要的第一节到第九节。第一节到第九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，请来。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，对他说：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中间若有人贡献贡物给耶和华，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贡物，他的贡物若以牛为燔祭，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，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。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，燔祭便蒙悦纳，为他赎罪。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。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，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。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，把燔祭牲一切切成筷子。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，把柴摆在火上。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、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。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，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，当作燔祭。弟兄姐妹，这边就好了。这边告诉我们，从第一节到第九节，就讲到，其实在预表谁呢？预表什么？预表耶稣爱世人，如牛完全献上。耶稣爱世人，如牛完全的献上。第一节到第九节讲到，耶稣爱世上每一个人，如牛一样。完全的献上，你看到吗？第一节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，对他说。第一节就开宗明章说，耶和华从会幕，会幕就是什么呢？神居住的所在，神同在的地方，叫 meeting tent， 是什么呢？神喜欢跟人家约会，神喜欢见面， 就在那会幕当中，以色列百姓如果要见神的话，要透过会幕。OK， 那这边告诉我们说，神呢在会幕里面，他积极的从会幕呢呼叫了摩西，呼叫这个字，你看到吗？主动乐于跟人说话，因为摩西呢跟神的关系像朋友一样 ，good friend， 啊，神呢就找他呢，告诉他说，摩西，摩西，啊，摩西呢要领受上帝的话，啊，对他说什么呢？第二节说，你小谕，你告诉以色列人，啊，他们都是我的啊这个孩子们，告诉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若有人要献供物，哦，要给耶和华，要给我的话，要从牛群、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。好，这个希伯来文的话，这供物叫什么呢？翻译出来就是割耳板。有听过这句话？耶稣有没有讲过他们呢？割耳板就这个字。供物的意思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献礼物啦，供品呢，给耶和华叫割耳板的意思哈。那你要献什么呢？你要献什么？动物。还是什么，牛啊，这个牛群或是羊群，然后献为牲畜为供物这样子。所以你发现到，你看到神要人跟他讲话啊，讲话的时候，人必须要带着什么供物来到他面前。你发现到供物呢，都有个特质，就是什么呢？需要有生命在当中。神要供物的话，跟生命有关系。没有生命不能献呐，你不能献石头啊，好，或是献什么金子、银子啊，你要献什么？现有生命的，把牛群当中或是羊群当中呢，把它带过来到你面前。这边告诉我，牛群、羊群呢为供物要献给神。哦，这边牛群、羊群代表说你必须要付代价了。来到神面前呢，你要在你的牛群当、养的牛当中挑选出来，或者你的羊群当中挑选出来，这些都不是野的哦，这是你养的，你自养的，然后挑选出来，就是代表你要付上代价，然后呢拿到神的面前来。第三节说，他的供物若以什么牛为燔祭，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，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。这边说你带的这个祭物当中，若是有牛为燔祭，燔祭的意思就是要烧在神的面前，献在神的面前一下，哦，用火，然后呢把牛烧了变成灰，然后呢献在上帝面前，就这个意思。好，哦，这个就是讲到燔祭。然后要在哪边地方呢？要记得要在会幕门口，然后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。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，画起来，没有残疾呢是很重要的条件。上帝要悦纳礼物一定是上好的。第二个呢是什么呢？没有残缺，没有瑕疵的。再讲一遍，神要我们献礼物呢是上好的，然后没有残缺、没有瑕疵的，才可以带到神面前。那个残疾代表什么呢？比如说有皮肤病啊，或是他有眼睛瞎的啦，或是瘸腿的啊，不健全的、瘦弱的，这些的呢，人都看都不太喜欢的、不要的，不要献在神面前。要献就献上最好的，因为神是最棒的神，那是代表你个人的心意。因为这献礼物呢，是你自己要献的嘛，是甘心乐意的嘛。不是别人要求你的，啊，这边告诉我说，你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呢，要一直没有残疾的，记得是甘心乐意的祭，没有人勉强你的，是你自己要献给神的嘛。那献的话一定要把最好的，这边应用在我们当中也是一样，我们要把自己献上，要记得要把最好的献给神。我记得在小时候的时候，我阿嬷每次要到礼拜天的时候，她都准备她的什么，我们叫献金了哈，现金有没有 ？OK， 要献有兄弟啊，献金吗？他一定会怎么样？他一定会找他的钱哦，然后找到那个账号，比如说他有一百，以前是一百块嘛，钱要涨，然后一百块会找，接着找到最后找到一张好像没有皱纹的这样子，然后献给上帝，就献金了。那如果有皱纹怎么办呢？好多他就拿不到哈，他捂捂了，然后呢献给上帝。那小时候我就看着，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后来我慢慢知道了，那是代表他的什么心意，献给神的要把最好的，就代表你的心。你献给人家礼物要把最好的，你有没有说过人家献给礼物的时候一打开都说贵极啊啦，啊暖暖了，你觉得会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啊你卖海口呀，我让一世人给你纪念，会不会念你啊？一辈子都会念你，相不相信？明明就是不好了，为什么要给我呢？明明都被挪去啊！ 外面包起来很好看，里面呢，哇，烂了一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是义德的神，对神要敬畏，阿们。因为没有人强迫你嘛，要么就甘心乐意，不再多跟少，是那份心，阿们。请问弟兄姐妹，神爱不爱世上每一个人？他爱到一个地步，甚至将他独生子都献给我们。请问耶稣完不完全啊？耶稣完不完美啊？他把最好的献给我们，神把最好的、无瑕疵的、没有沾污的、没有玷污的、没有残疾的、唯一的爱子献给了你跟我们。这个是上帝爱世人的一个证据。前面告诉我们说，耶稣爱世人如牛完全献上。这边告诉我是牛，为什么要献上牛？有没有想过？因为牛是有什么？有价值的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神要我们献上有价值的哦。那牛呢，也代表什么呢？它有特质，写下来。牛现在代表顺服嘛？你看以前人在耕种，那牛是不是很顺服啊？有没有？我们看过有一些故事啊？哦，那个老农夫跟牛的关系非常好哦，因为牛真的是啊、哦、很顺服。再牛什么？牛有力大，力量非常的强大。以前是靠这个在耕耘的嘛，力大。再牛呢，牛很喜欢服务，对不对？你要他做什么，他做什么，服务人家，有没有服侍服务？你有这个特质。再来呢，你有什么呢？你有忍耐的个性，忍耐啊，进到动物啊，很会撑哦，这个忍耐的个性。再来呢，他很会吃苦，牛会吃苦，那要把这个牛献在上帝的面前，这预表说主耶稣也是如此，能够吃苦耐劳，受苦温柔顺服在当中。你看到吗？他说把牛呢要献在神的面前呢，第四节说他要把他带到什么会幕的门口，然后呢祭司看的时候，他要做一个动作，这个献祭的人要把手放在什么牛头的上面，按手在当中啊，代表什么？要跟牛联合，要跟牛联合。你献祭的人呢要跟这只啊，这个牛联合，也预表说耶稣基督像公牛祭献在神面前，我们罪人要跟他什么联合在一起。这个就是立位记很重要的中心，联合在一起。然后呢，联合在一起之后呢，我们所有罪呢就归给什么牛啦，我们的罪恶呢都归在谁了？牛头上了，就这个意思。联合之后把罪呢就归给他了，他呢就代替我们的罪。主耶稣也是如此，当我们把自己带到面前跟他联合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就承担我们的罪，他代替我们的罪，所有的罪呢都在他身上了。我们就是无罪，他呢有罪，我们被判自由，他呢就担当罪的刑罚了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跟神要记得要感恩，因为耶稣呢所有的罪都算在他头上了。然后呢，凡祭便蒙悦纳，为他什么赎罪，这个字很重要，赎罪。那这样的燔祭呢就会蒙悦纳，为他赎罪。如果不按手的话就没有跟他联合。要按手代表说我承认我带着头来呢是为了要赎罪，我有很多的错误，我人生有很多的罪欠，不该做去做了，累犯很多，怎么办呢？求主来原谅我，就是把这个祭物呢我跟他联合在一起，然后烧在你面前。好，第五节来读，来，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什么？公牛，亚伦子孙在做祭司，要奉上血，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。你看，公牛不仅要按在了头上，接下来怎么样？在北边呢，就要把它杀死了，要死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他要代替你我来死，才是可以得到什么那个血。那个血呢流出来之后，圣经告诉我们说要拿在两个地方，一个是在会幕门口啊，在门口啊，你要跟神同在吗？要进到那房子里面吗？要有血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，罪要得到赦免必须要有什么？要血。你为什么这么残忍呢？很简单嘛，你就是生命不是吗？生命就在血当中啊，当你犯罪的时候，你会透过你的身体去犯罪吗？神说一命抵一命、啊、 需要有这些祭物来代替你的罪愆。那撒在门口，神就怎么样？看到你真实的认罪悔改，就能够进到神的同在里面。再来呢，要把血呢，透过祭司拿到祭坛旁边什么周围，把它撒一撒，撒一撒，得到什么洁净的意思。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，就不得洁净，因为罪的工价，那个叫代价，乃是死。谁要帮你付代价？这头牛。讲清楚吗？所以犯罪的时候不要忘记哦，有什么代价？越多的罪，代价越高。我太太在法院上班呢，已经很多年了，常常我就听到她讲很多的这些，知道吗？在法院的一判谁输的时候，或是定案的时候，她呢就要付代价了。有些一进去呢，就10年、20年了；有些呢，可能没有那么久，但是呢，要罚钱呢，那个叫赎金，有没有听过？犯罪的工价。工价主要的是死，所以需要有其他的生命来代替，才得以什么洁净。感谢耶稣，他就是神的公牛一样，把所有的罪卸给他，他为你我死，他流的水呢，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恶。我们衷心你们要非常的感谢他，谢谢耶稣。好，接下来第六节，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什么皮，把燔祭牲切什么成筷子。好，这边说除了把这牛呢，它的头砍下来了，流出血了，要得到赦免之外，接下来呢皮要扒掉，这代表什么呢？代表说神要我们献上的时候，记得神是看内在，不是看外在，皮全部扒光，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主。阿们。他清清楚楚要你赤裸，要在神面前献祭。再来呢，告诉我们说，把燔祭切什么筷子，代表什么呢？要坦白，在神面前呢，要承认，要坦白。因为神的道一进来，就像两刃的剑一样，灵魂体都能够赤裸破开，是不是？神的道就是如此。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承认，要坦白，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主。神要我们做这样的态度，耶稣也是如此，啊，为我们受到很多的痛苦在当中。好，接下来第七节，大声来读，来，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，把柴摆在火上。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、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你看到吗？这些火代表圣灵的火，坛呢代表什么呢？就是祭坛呢。OK， 祭坛上要有火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这火呢是要来烧这些祭物的，把它烧光哈。好，请问他们有没有留一些给自己吃啊？祭司，这边看到吗？没有，他要全然的什么献上哦。好，接下来重要的，祭司呢要把肉块还有那牛的头，并且把脂油摆在坛上，让火烧光嘛。刚刚不看到牛的头吗 ？OK， 最多在那头上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呢，告诉我们说什么？还有什么肉块，还有其他的什么脂油，就代表说今天是一样，我们把自己献上的有三个方面一定要献上。第一个就是什么呢？肉块代表你的身体。好，再来呢，你的头代表你的魂。再来，脂油代表灵，要把你的灵魂体完全的献上，要把你的灵魂体完全的献上。肉块代表我们的身体，头代表我们的魂，再来脂油代表我们的灵，要完全献在火的柴上，这样归主为圣，神很喜悦，这样完全的摆上。好，接下来第九节说，但燔祭的脏腑和腿要用什么水洗？脏腑就是内脏啊，代表什么呢？很简单，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。记不记得罗马书告诉我们不要效法世界，然后呢要把身体什么献上，是不是？然后呢要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，这个都是圣经在教导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。我们的脏腑呢这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。我们常常讲说我的心跟肠嘛，对不对？ 我们自己的话讲得很直接，心跟肠嘛，讲到讲什么？讲到你内心的世界，讲到你的感受，讲到你的心意、心思意念。这个呢，一样要透过什么？水洗嘛，水洗就代表两件事，一个是圣灵的洗，第二个呢是神的道。神的道可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。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效法世界？因为我们心思意念太多世界的思想意念，这样人很容易被世界捆绑住。每一天都要来到教会，每一天都要读神的话，每一天都要透过神的话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。阿们。好，再来呢，他说牛的腿也要洗一洗，对不对？牛腿代表什么？就是我们的行为啦，我们的行动，天天要透过什么？圣灵的水，透过圣经的水来得以行进，来洗净。我每天去哪边啊，走什么，做什么，那个作为啊，那个腿啊，都在做这事情呢，要求主宝血来啊，透过神的道，透过神的话来洁净，就这个意思哈。所以看到吗？整条牛呢都献给神了，灵魂体啊，包括心思意念呢，还包括我们行为，都要献给主，叫做归主为圣，烧在神的面前，成为馨香之气。好，第九节大声来读，来。但凡记得丈夫一腿，并要用水洗，即是要把一切全烧画上来，全烧，看到字吗？有没有留自己啊？不行，全部当作什么活祭哈、哦？然后呢，凡祭献你耶和华为馨香的活祭。好，这边把它画起来，馨香的活祭。你可以啊、感受到吗？当一只牛献在坛啊祭坛上，然后呢烧烧的时候会冒出什么烟，对不对？而且为什么烧到变成灰？请问那要怎么样？火要很大，代表完全的献上，毫无保留啊！不是可以拿到最后可以来吃，没有的，全部的献在神面前。好，你可以想象，当献祭的时候，烟一上去的时候，叫做馨香之气，神就喜悦了。这样子呢，就达到神的标准，人跟神就可以开始什么交通。联合讲话是这个意思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把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的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这样侍奉神乃是理所当，因为我们是祭司，那我们 把自己的祭物，就是你自己的身体，要当成活祭带到祭坛。祭坛在哪边呢？今天祭坛在何处？祭坛就是十字架，不要忘记哦，十字架不是装饰哦，不是来避邪的哦，不是好看的哦，实际上是要让我们什么死的哦。实际上就是祭坛。想到实际上就想到啊，那是我死的地方，是我献祭的地方，完全摆上的地方。难怪耶稣说：“你要跟随我吗？应当舍己，然后天天背起实际上来跟从我吗？要死，然后呢舍己，然后把自己嘛钉在的地方啊，十字架。”耶稣就是如公牛一样完全的献上，他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恶，他成为永远的祭坛，一次的死我们就可以进到神的至圣所里面了。因为他说为了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用他的血把我们开成的。所以你看到，你从利未记再对到希伯来记，就知道很清楚原来是这样子的意思。所以我们感恩耶稣呢，所有的罪都承担的，我们的过犯，我们败坏，都透过耶稣一次达成了。最开心的是这样子的，我们活在新约，你不是活在旧约，不然来到教会你就很辛苦了，要带牛带羊，那牧师也很辛苦，大家的忙要杀要怎么样，哇这很不容易哦，因为以前都是要带过牲畜，然后他为我们死，我们才能够亲近神哦。现在不用了，要很感谢耶稣，一次的死就是永远的献祭了。阿们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现在呢，要带上什么感谢的祭坛到面前，来到神面前要欢呼欢庆，因为他已经为摆上一切。阿们。OK， 好，再来第二个，把它写下来。第二个是从第十节到十三节，十到十三，来一起来读。来，人的公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，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，要把羊宰于坛的北边，在耶和华面前亚伦的子孙做祭司的，要把羊血洒在坛的周围，要把燔祭生切成筷子，镰头和纸油，祭司要 摆在坛上火的柴上，但丈夫和腿要用水洗，即是要全然的奉献烧在坛上，这是燔祭，要献以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好，从第十节到十三节，十到十三叫做耶稣爱罪人如羊完全的牺牲。耶稣爱罪人如羊完全的牺牲，耶稣爱罪人如羊完全的牺牲。第一段是耶稣爱世人，对不对？如牛完全的献上。第二段是耶稣爱罪人如羊完全的牺牲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从羊群当中挑了无论是绵羊山羊都可以的，然后呢一样带到了什么会幕面前，然后呢祭司看了之后检查这个羊有没有残疾嘛，对不对？他的皮肤好不好，他的身体完不完全，肥不肥壮，他检查之后呢没有残疾呢，就可以来献在什么神的面前。一样要献祭，第一个条件还是完全，要把最好的献给神，然后呢羊一样要宰在这个祭坛的北边，然后在耶和华面前呢就要把它宰了。好，请问大家宰的时候谁在宰？自己，我讲过了，牛也是自己在宰的，羊也自己宰的，祭司是指导跟帮忙，拿到血之后要拿到祭坛上，代表什么呢？都要自己甘心乐意。羊也是你带来的嘛，羊宰了也是你在宰的，代表自己要甘心乐意，不要出于勉强。我们奉献给神都要甘心乐意啊，阿们。人家奉献多少钱那是你跟神的事嘛，不要勉强，人家比我多我要奉献多一点，人家比我少呢我要怎么样，不要跟人家比，你要出于什么？甘心乐意，一切都是从甘心乐意开始，这样才能够蒙神悦纳。记得甘心乐意，再来呢把最好的献给神，这是我们奉献的态度，因为神都教导我们这么做，因为他把儿子都是这样献给我们的，甘心乐意给我们，然后完全的把儿子耶稣献给我们。好，下面告诉我们说，羊就宰在北边耶和华面前，亚伦子孙做祭司要把羊血撒在什么坛的周围。好，第二十二跟十三又是相同的动作，就是把这羊呢要切什么筷子，那筷子代表你的身体，再来呢镰头代表我们的魂，还有豉油代表我们灵，祭司要摆在坛上火的柴上，然后脏腑代表我们心思意念，腿代表我们的行动行为，要用水洗，祭司要全然的奉献烧在坛上，这是燔祭，是献于耶和华为的馨香的火祭。好，这边短短的就看出来献牛献羊神都喜悦，就看你的能力啦，这样了解吗？有钱的献了一头牛嘛，比较没有钱的可能是小康呢就献个什么献个羊嘛，但神都喜悦，因为都摆在祭坛上的，都是生命的，都要完全的摆上。耶稣像公牛为世人死，耶稣也像什么代罪的羔羊为人死在十架上，我们要献上感谢。好，最后呢我们看到这地方，来最后我们看到第十四节到十七节，十四一起来读一遍，来，人奉给耶和华的供物若以鸟为燔祭，就要献斑鸠或是雏鸽为供物。好，这边说第三种祭物是什么呢？人要把它献在神的面前，祭坛的面前，若要以鸟为燔祭，就要献上两种鸟，一个叫做斑鸠，另外叫做什么雏鸽。这代表什么呢？代表说如果你的生命当中你不是很有钱不是那么富裕，穷人家怎么办呢？还有可以献祭的，所以不管有钱或是小康或是穷人家都可以亲近神，神不会拒绝说贫穷人不能亲近我们，不对，有钱的没钱的神都爱啊。那这些没钱人怎么办呢？可以献上什么斑鸠或是雏鸽。斑鸠代表贫寒的意思，贫穷的意思，到处都有嘛，斑鸠咕咕在叫，那斑鸠有没有？非常普通非常贫寒的意思。那雏鸽代表什么？刚生出来的鸽子嘛，代表软弱嘛，也代表什么？代表顺服，鸽子有顺服啊，然后鸽子呢代表和平啊，有没有？Peace 和平，他喜欢和平啊，这是预表耶稣的属性啊。请问耶稣出生在富有的家庭还是贫穷的家庭？贫穷啊。好，耶稣也告诉我们说，因着他的贫穷，我们称为富足嘛。耶稣就像 斑鸠一样，就像什么鸽子一样，爱好和平，爱好平安，他担当我们软弱，担当我们的贫穷。我们要献上感谢，所以我们把所有的贫穷呢跟他交换，因着那贫穷我们成为富足，把我们的软弱交给他，因着他的什么软弱，我们就变成强壮，就这么简单。这是耶稣在做交换的工作。好，接下来呢，鸟呢一样要把它带到祭坛面前。现在呢，只有一件事情，千万不要自己去宰羊啊，宰这个鸟啊，不用。第十五节说，祭司要把鸟拿到什么坛前，揪下头来，代表什么？祭司直接来就好了。软弱的人啊，贫穷的人啊，神为你做了一切了，你不用自己来了。想了解吗？因为软弱人呢很软，软弱到什么连献祭都不用，神代替了，请祭司帮你代工了，就这个意思。好，然后呢把头一样摘下来，揪下来一样，把罪归到他头上，然后鸟要完全烧在坛上，鸟的血呢要留在坛的旁边，一样他的血呢能够赎买我们，洗净我们的罪。然后鸟的什么啄子哈喙子还有脏物要除掉，代表那些羽毛呢都要完全除去，要分别为圣，要烧成灰。好，最后一节大声来读，来，要拿着鸟的两个翅膀，把鸟撕开，只是不可撕断。祭司要在坛上，在火的柴上焚烧，这是燔祭，是献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好，鸟呢两个翅膀呢要把它撕开，但是不能什么折断，代表什么呢？耶稣传，你们看过耶稣受难记啊？耶稣的手被张开的时候，有没有硬拉？有看过那个画面？本来是这样子嘛，因为很痛啊，他把它拉开啊，又把它撕开，但是一根骨头都没有折断。耶稣在十字架是不是这样子？你们看耶稣传的时候，是他的手是被人家用拉的，拉开，翻过去，就预表这个。耶稣担当我们的痛苦啊，担当我们的折磨，鸟就预表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穷人软弱人献在祭坛上，他的骨头一根都没有折断，就这一次。最后呢他说把它烧成灰，在那个地方啊，代表耶稣呢就死了，然后呢葬在什么妇人的坟墓里面啊，就代表这个意思，烧成灰。好，这句话出现好几次，每次都讲这是燔祭，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，是献给谁？耶和华为什么？馨香的火祭。当鸟烧上去，当羊烧上去，当牛烧上去的时候，就成为馨香的火祭。好，也许你问说，为什么神要这么残忍呢？神是不是喜欢吃这个 BBQ 呢？是不是闻这个味道他就觉得哇好棒哦？ No， 神说燔祭礼物他都不喜悦，他不是喜欢这个东西，而是告诉大家说罪的工价乃是死，要由其他的来代替你的罪，因为他是公义的神，犯罪就要付上代价，就是要对付，就是要由这些代价来做惩罚，因为神是公义的神。感谢主，我们有了耶稣基督之后，我们要常常要献祭，早上要来到祭坛献祭，晚上也要献祭。鼓励你早上起来一大早就跪下来在十字架面前，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把眼睛献上，把嘴巴献上，把耳朵献上，把心思意念献上，把你的情感情绪献上，把你的双手双脚全部献给神，把一天要去做的事情都献在神面前。再来晚上回来之后呢，又来到祭坛面前，在神面前求主光照，如果得罪神的，求主宝血来洁净赦免我们的过犯。我告诉你，你只要做这件事情，你会越来越圣洁，你会成为圣徒，你会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不会软弱不堪，不会一打就倒。一个礼拜只来教会一次的，跟天天去到十字架面前祷告的基督徒、献祭的基督徒是很大的不一样。 如果你要过一个圣洁讨神喜悦的生活，记得立位记就告诉我们这条道路，神喜悦跟我们交通，神的帐幕就在人间，要透过祭坛我们跟神建立美好关系，我们天天都要献祭。阿们。我们来祷告，来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早上对我们说话，因为你爱我们。主，你透过立位记告诉我们说，你要跟我们联合在一起，你乐意亲近人。主，我们要亲近你，我们透过立位记看到祭坛，看到祭司也要贡献祭物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透过这些公牛，透过这些公羊，透过这些鸟，现在祭坛上我们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分别为圣，使我们都能够平安的无事的度日。我们要献上感谢，主要帮助我们效法耶稣，也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你所喜悦的。我们将侍奉你乃是理所当然的。祝福今天早上所听的人都能够天天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讨神喜悦，靠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站立起来。